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帮病业同修的过程是一个修自己的过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日。同修之间会常提醒说重视修自己，但怎样才能切切实实做到修自己呢？最近在一次帮助同修过病业关时，我有几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不要帮严重病业的同修找执着。我听说 A 同修进了两次医院，最后一次是出现半身不遂、昏迷不醒的状态。当时我在异地，2023年正月初二，我骑摩托去了离市区有13-4里地的 A 同修家。 A 同修比我想象的要好，只是一半身体不能动，说不出话来，身体虚弱，呼呼喘气，但意识比较清楚。 A 同修年仅50多岁，几年前她丈夫 B 同修全身浮肿离世，我曾经近20天坚持骑摩托去他家，与 B 同修及家人和其他同修一块学法发正念。在 B 同修浮肿大部分消了也能吃饭时，我去了异地。我在离开的前几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把着方向盘开着一辆车，走到半路我下车了。 B 同修离世后，我才悟到是师父点悟我帮同修要坚持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可是我当时没有悟到，以为同修自己过关就可以了。 B 同修全家都是修炼人，家曾是资料点，供应就近同修的资料，村里的人好多，他们也给讲了真相。 B 同修过病业关时，他的兄弟再怎么劝，他也坚持不去医院。 B 同修的离世已经让整个村子里的人对大法产生了负面思维，可今天 A 同修又……如果当时继续配合好， B 同修是不应该走的，也不会使村子里的人因为对大法抵触处于危险中。我深深的自责，所以在正月16抽出身后，我立即骑摩托去了 A 同修家，并在信箱里呼吁同修发正念，近距离去 A 同修家帮助 A 同修。因为我十几天后还要去异地，为了能持续的整体配合好，心念纯净地发出有强大威力的正念，我根据自己和周围帮助过严重病业关同修几个成功的事例，对照法去悟，用心写出了以下的话，并抄录在一个硬板纸上，以便让每一个参与的同修看一看。我是这样写的：我们是师父的弟子，归师父管，只接受师父的安排，不承认也不接受旧势力的安排，帮同修就是在救人，因为每一个同修都不简单，同时都一定关联着众生的得救与否。帮同修的过程是自己的一个修心性提高层次的过程，因为每个大法弟子的一切由师父安排，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看到同修的执着，我们找一找自己，会发现自己也有。面对同修的状态，我们动心了，找一找，必定对应的是自己身上的执着。同修的病业是一种假象，吃苦能消业，在真修者面前，低灵烂鬼什么也不是，只能被清除。面对这种假象，我们应有的心态是稳住心。每一个大法弟子有师父管，包括过关中的同修，大法弟子是个整体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旧势力钻同修有某方面执着的空子，来加重迫害同修， 以达到旧势力毁灭同修及身边的众生的邪恶目的。我们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，握成一个拳头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，才能真正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我们要给同修加正念，看到同修的表现，修自己，就是不准邪恶迫害同修，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除恶。第二部分，帮助严重病业中的同修找执着，是向外看。我天天骑摩托往返20多里地去 A 同修家，我问了 A 同修的孩子，说还有 C 同修天天晚上能去，再有 D 同修隔一天或几天去一趟，我是下午去。后来同修陆续有来的，我见有同修见到 A 同修就急切地问，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什么执着。回想这么多年帮助病业同修，好多都是帮助同修找执着，给同修发正念，陪着学法，但最终结局大都不理想。为什么？我悟道，帮助严重病业中的同修找执着，是向外看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法要求我们凡事要向内找，修自己，而我们都习惯性的只是陪着学学法，发发正念，帮同修找执着。这个帮助找执着的过程是一个向外看的过程，没有修自己，不符合法。我们不符合法时，旧势力就会插手，因为我们的不符合法招来旧势力的干扰，就给同修又增加了磨难。病业同修本来就处在干扰中，身体心理承受到了一定的极限，他的感受常常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痛苦。即使我们注意了语气、善心，给同修指出来也不会起多大作用。帮病业同修找执着，是共同把负面思维打到病业同修的空间场了。大法弟子的任何意念是起作用的，每个同修都可能见到病业同修有不同的执着，但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常常是一种假象，这个不同的执着是否真是同修的执着，难说。记得明慧网曾登有一篇文章，文中提到同修过病业关，刚开始同修都帮病业中的同修找执着，结果病业同修状态越来越重，住进了医院。开天目的同修看到，病业中同修空间场中有一座灰色的大山。同修悟道，这是大家都去修病业中的同修，而没有修自己。大家都从病业同修的表现中找自己，然后给病业中同修发出纯净强大的正念。结果病业中同修逐渐好起来了。这个事例可说明，帮同修的过程是一个修自己的过程。第三部分，祥和慈悲的场才能帮了病业中的同修。2023年2月8日至12日，这三天的下午，只有我自己在给 A 同修发正念。后来村子里的一位同修来了，与我一块儿发正念。当时 A 同修身体虚弱，气喘严重。第一天，第一个25分钟的正念，我一立掌，感觉一股凉性的东西忽地把我裹起来了。我大声念正法口诀。发第二个正念时，这种状态才消失。其中还有一天，我们三个同修意念一致，合力给 A 同修发正念。发正念前， A 同修在平静地看师父讲法录像。当我们共同立掌时， A 同修开始疼得在哭。我们发完正念后，他不疼了，不哭了。 这说明我们纯净的正念起了作用，在销毁他身上的败坏东西。因为以纯净的心配合，只这么几天， A 同修的气喘明显减轻了。有一天，有五个人发正念时， A 同修没有反应。发完后， A 同修气喘不停。隔两天， D 同修来时，我跟他交流了一个帮同修的例子。我跟他说，刚开始同修也是看到病业同修全身浮肿，但一些执着不去，同修急地说怎么办。当时我在异地，在信箱中与同修交流。我在信箱中说，病业同修能否过去这个关，师父最清楚。我们最好的帮同修的办法，就是把他交给师父，我们符合法座，看到同修的执着，找自己，给同修加正念，就是不准邪恶迫害同修。后来同修走过了这个坎儿。一会儿，E同修来了，他还是坚持应该指出 A 同修的执着，我的急躁又出来了。第二天来到 A 同修家，见他躺在炕上呼呼的喘，状态不佳。听说 A 同修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好觉，对此我深深的自责，我没有守好心性，给同修带来了不良的场，影响了病业中的 A 同修。因为病业中的同修身体本来是在被干扰中，我们这个不善的场带着负的物质，会再给同修添干扰。有的同修在帮助病业同修发正念后，感觉身体难受不舒服，认为是病业同修的场不纯净，所以就再不敢去给同修发正念了。个人认为，这样的同修该从以下几方面看一看。你为什么要帮同修？是主动还是被动？是因为情还是慈悲？如果想到迫害一个同修就是对整体的迫害，有一个主动清除邪恶的愿望，这样积点是为他的，就会有师父加持，什么邪恶敢捣乱呢？原来自身的一些不正确状态，自然会在慈悲的场中归正。第四部分，对方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不要被假象迷惑。一天下午下着雨，我想还是要到 A 同修家，因为过几天我就没有时间去了。到他家后，他孩子说没有想到下着雨我还能去。我说，给你妈穿上裤子吧，后边可能有男同修来。孩子给 A 同修穿裤子，他表现出怕裤子凉。这一下午只我一个人给同修发正念。A 同修坐起来，身体疼得哭了。晚上回家后，我的心情一直沉重，想 A 同修这样怕吃苦，怎么能过了这个坎儿呢？ A 同修居住地离市区又远，同修能去的又少，怎么办呢？ A 同修若过不了这个坎儿，负面思维硬往我脑中打。晚上我学法时，心想，我为什么会难受呢？想到是因为我在看 A 同修，是在向外看，没有按法的要求，遇事先看自己。同修的表现是怕吃苦，我有没有？有，还很重。我常常在早上小闹钟响了之后，关了又睡。太冷了，在床上学法，愿意围着被子，怕冷。开天目同修看到另外空间的生命听师父讲法都是跪着的，而我这一着，我才知道反复让我看见 A 同修的不能吃苦，是师父在点悟我。只看对方，向外看，是同修间最常见的执着，常常忘了自己见到的同修的执着，恰恰是自己的执着。 可是有时我们往往评价谁谁有什么执着，现在看表面你对他错，忘了修自己。再一招，自己被带动了，是把看到的 A 同修怕吃苦这一假象当成就是 A 同修这样。 A 同修的真我是同化真善人的，我应该想这不是 A 同修的真我，我应该加持 A 同修灭掉他。有一位同修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帮同修过病业关不是我们帮他，是他帮我们。第五部分，在自己的表现中找自己。2月17日傍晚，我要离开 A 同修家，从明天开始我就不能来 A 同修家了。看到 E 同修又急切想帮 A 同修的表现，我不放心，反复嘱咐 E 同修，我说把 A 同修交给师父修自己。 E 同修说我唠叨，另一位同修说你还是自我。我有自我的执着，因为我还是在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帮助同修时，每个人都在修炼中，即使我的认识对，同修若没有认识到，那也得他在法中自己悟道。每个人师父都在看着，还不明白师父会点悟。我的反复嘱咐就能让同修认识到了吗？另外，每个人有自己要去的心和执着，自己也是处在迷中，悟到哪就做到哪，一切师父都有安排，只需凡事顺其自然，放下所有的心。找到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还是信师信法不够。以上是在自己层次中的几点体悟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终于会面对面讲真相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日。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讲真相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和责任，是义不容辞的。修炼20几年来，虽然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多，也一直在做，期间怕心面子心较重，劝退人数较少。直到去年7月中旬开始，我才和另一名同修相约出去几次，讲真相才有了突破。我终于会面对面讲真相了。下面我把讲真相的经验与同修分享一下，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讲真相时要有一颗真正救人的心。去年假期前，我就和另一名同修说好一起出去讲真相。其实在放假前，临近的城市就已经有疫情了。放假之后，我满以为我们这里不会有疫情，就比较懈怠了，先搞搞家务，好好的做几顿饭犒劳自己，一个星期就过去了。之后 听说本市已经有了疫情，就开始慌张了，担心会封城，我们不能出去救人，同时担心封城会没有生活物资，一直焦虑不安，也没有去讲真相。后来疫情有些严峻了，本市的另一个区段已经封锁了，我才感到了时间的紧迫，心想不要执着购物了，不要执着买鞋买裙子，明天我一定要出去讲真相。第二天，我们所在区域没有封城的消息，我心里很高兴，赶紧去同修家约他一起去救人。那天我换上了一身最凉快的，也经常穿的一身旧衣裙就出门了。走在路上，我内心是喜悦和轻快的，终于走出来了。由于疫情，路上行人稀少，刚到车站，电子车牌上没见我要乘坐的那一路车。为搭话讲真相，就故意向稍远处等车的一个中年男子询问有没有那一路车。他挺热情和认真地说，有呢，刚过去一辆。我一看这个人挺面善，就聊了几句，他也比较热情。很快我问他入党没有，他说入了，我就给他讲了三退，他不愿说真名，只说了姓，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化名退掉了。此时我等的车就来了，我急忙嘱咐他说，记住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点头上车走了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我一出门就碰到一个有缘人，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。见到了同修，我们一起在市区边走边劝退。那天我们配合得很好，互相鼓励，两个小时退了大概有20个。这是我们合作以来第一次劝退这么多。因为那天我们救人的心比较纯，所以遇到的人多数都很愿意三退，并表示感谢。当然也有不太顺利的。由于我们的不放弃，一心救人的善心感动了世人，事情就有了转机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在一个街道看到一个花店，花店的名称让我们觉得很有缘，就想去救花店的老板。我和同修走进去，因为老板看到我们朝里看了好半天，就有些疑惑和戒备，所以我们进到里面后，老板的表情显得相当冷漠，就问我们干什么。我们说随便看看，我们问东问西想搭话，老板一脸的应付。同修正念比较强，上前讲了大法真相，老板虽然答应着，但表情比较勉强，我们没敢给他三退，离开又很不是滋味。站在店家的角度考虑，疫情期间生意都很冷清，来两个陌生人不买东西要你三退，肯定不理解。我灵机一动，就想买一朵花打破僵局。我就对老板说，我要买一朵花。老板感受到了我的好意，面露喜色。我顺势讲了三退和大法真相，他同意用化名退出了团队。刚好老板的孩子也在学习，同修就马上问了姓名，做了三退，小孩也很高兴。老板本来还想阻拦，我就笑着说，没关系的，孩子不会出去说的，孩子知道真相对孩子有好处。他就笑笑没有干涉。走出花店，我们很感慨，只要我们有一颗真心救人的心，众生会感觉到的。第二部分，去掉负面思维，多救人。这次和同修讲真相时，认识到自己很多不好的思想。以前讲真相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为私的，怕不救人，自己修炼会落下，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将来不能归位。可是 在我背了红银六之后，深深地感受到世人都是高层来的，都是一个个可敬的生命，跳到红尘迷失了自我，等着我们去唤醒他们。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我从内心都是珍惜他们的，就是想告诉他回天的方法。所以每遇到一个人，我都先发出一念，师父，我要救他，效果就比较好。如果救人前胆胆突突的，人念占了上风，就消除不掉世人背后的邪恶，救人效果就不理想。哪怕他们有不理解和不耐烦的表情，都不要被带动。即使当时没有三退的，我都会在心里祝福他，下次再遇到大法学员，能够明白真相。另外，我发现我讲真相一直不能突破的原因，是没有及时去掉负面思维。以前，每当讲退了几个人后，就有一种自满的感觉，好像今天的任务完成了。而且在思想深处有一个声音说，见好就收吧，似乎再多讲下去就是不理智了。如果救人稍微感觉一多，回去后就会有一种后怕，会感到很大的压力。我以前没有注意修去这种负面思维的干扰，还以为这是一种量力而行的明智做法，更没有深挖背后的人心。直到这几次讲真相中，我才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的一种思维，因为旧势力就是不想让我们救人。之所以后怕，是因为内心深处还是顺着旧势力的安排，把这种思维当成了自己，不知道排除否定，骨子里没有把讲真相看成一件全宇宙最值得荣耀和自豪的事情，而是当成了任务去完成，里面包含着安逸心、面子心、怕心、怕人不理解的人心等。还有一个不对的思想，就是我如果哪些天心性关过得不好的时候，就没有信心去讲真相，或者去讲了也没有底气，讲真相很受影响。我总是认为是自己没有修好，才导致我不能很好的救人的。通过这几天的讲真相，我才发现这一念正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。旧势力一直就是以我们大法弟子没修好为借口，处处阻碍我们讲真相，阻止大法弟子救人。作为修炼人，修好自己当然是必须的，但是修炼中的人肯定是有人心的，而且每个人修的层次也不同，不能说有人心就不能救人了，也不能说修的层次低就不能救人。每个大法弟子都对应着宇宙中的一个庞大的体系，都要负责这个体系众生的得救。只要我们有一颗真正救人的心，师尊就会把有缘人通过各种方式送到我们面前。认识到这些问题后，我讲真相更加堂堂正正了。第三部分，突破各种观念和人心，才能更好地讲真相。以前我们出去总是受到各种人心的制约，面对的人数超过两个，基本就不敢说了，总是找借口说，我们修得不好，一个一个救吧。在怕心和观念的影响下，失去了许多的有缘人。我明知这是观念，就是不敢，不愿突破。就在我们交流完这个问题后的一天，我们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，看到五六个学生在那交谈着什么。我们走向他们，我的人念往出返，人那么多，我们行吗？结果同修就过去搭话，你们放假了吗？你们是高中学生还是初中学生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他们说在给老师买礼物。我在一旁发正念， 同修就顺势夸他们是好孩子，聊了几句就转入正题，讲了三退和大法真相。结果几个孩子都认真的在听，毫不迟疑的都说了真名，做了三退，真的是师父安排好的，在那等着听真相的。只要我们从法理上认识上来，去掉人的观念，一心救人，就会有意料不到的结果。师尊让我们在救人中去掉人心，从而升华上来，为的是成就我们。以上是讲真相中的一点体会，望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